马太福音第四章新闻中，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近了这个字，一四四八这个字啊，我们曾经说过，请大家可以查查这个字典，一四四八。一四四八，一四四八的意思就是在你的旁边了，就是在你墙旁边，天国就在你的旁边。我们曾经也和大家读过一处圣经，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新约的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章，请我们读第四节读起吧。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大家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地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个尽了，我们曾经给大家说过，就是在你的旁边，这个叫做一四五一啊。那请你再把这个字典翻翻，刚刚我们那一个字说到尽了，这里是一四五一，刚刚那个是一四四八，一四四八那个是一个动词啊。你看这个字典啊，就是一四四八，现在是一四五一，一四五一是 adverb， 它是一个副词，形容动词，它是一个副词，就是一个字，不过这里是做副词用，那里是做动词用。所以说主已经尽了的意思不是说主快回来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主在你的旁边，主就在你的旁边。你今天有任何的困难，你一定要想到一件事情，主就在你的旁边。你健康有困难吗？主就在你的旁边。你家庭有困难吗？主就在你的旁边，那就容易得很，马上就找出。你读书有困难，功课有困难吗？主就在你的旁边啊。这个尽了的意思就是主在你的旁边。好，那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因为刚刚我们读了第四章，主耶稣说天国尽了，那个意思，那个尽了是个动词，就是天国就在旁边。那么现在我们看第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一章的十二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因为天国就在你的旁边，你就可以进去，你就可以进去。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就可以进天国，从主耶稣的时候起，这教会2000多年以来，你只要愿意，你就可以进去。 什么人可以进去？这里讲努力的人。什么叫努力的人？你看932，你也可以看看那个字典，在希腊文这个字是什么意思？932。92就是国度的意思，国度的意思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人在那里掌权，一个国家932它是 kingdom， 就是这个国家里面一定有一个权柄掌权，谁在那里掌权？神在那里掌权，神在里头掌权，这里叫做天国，那就是说天在这个国度里头掌权，天在这个国度里头掌权。所以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第6章主耶稣说了以后，要我们有一个祷告的时候，愿你的国怎么样降临。为什么叫国降临？原来这个国是在天上啊，主耶稣来了就把这个国带下来了。本来在地上，神造了亚当以后就要把整个的地要亚当来管理，结果亚当失败了，所以好像地上没有神的国了，所以以后神就拣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后来也失败了，好像地上都没有国了。那么在哪里？好像神在神的权柄在天上可以通行，在地上没有人可以通行了。主耶稣来了就把神的权柄从天带到地上来，也把天国从天带到地上来，所以愿你的国降临。现在神的国到地上来，所以天国就在你的旁边。天国的意思就是天在里头掌权，也就是原来的天上神的权柄现在到地上，这个叫做天国。那么下面有一个努力，努力是971啊，请你看看这个努力这个字，971。971这个中文翻译成努力这个字翻译是不是很好，应该是 force 的意思，就是强迫你啊，你要强迫你自己进到天国里头去啊，强迫你自己。所以什么人能够进天国？主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就是说天国是强迫自己的人就能进去，你要做一个强迫自己的人，天国摆在就在你的旁边，你可以进去可以不进去。什么人能够进天国？那就是说我强迫我自己让神在我的身上掌权，神来管理我，神在我身上掌权，我不能让撒旦在我身上掌权，我也不能让我自己掌权，乃是让神在我的身上掌权。再清楚一点，换一句话说，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意志，现在让神来管理，那我就是一个强迫我自己的人，强迫我自己让神来管理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意志，让神来管理，那我就是一个舍己的人，这个叫做努力的人。所以这里说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那个得着这个字就是原文的意思，就是拿到，拿到天文你就拿到了啊，拿到。所以感谢神，圣经里的话非常清楚，从主耶稣那个时候起，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要让神在我每一个人的身上掌权，就是要我的思想、感情、意志要顺服神，让神来管理。只有这一种人是一个舍己的人，这一种人能够强迫自己能够进到神的国里去啊。所以天国 就可以进到。那么今天也有一批基督徒是活在天国的里头，他是肯舍己背十字架，有一批基督徒，也有一批的基督徒不是活在天国里头，啊，不是活在天国里头。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寻找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有交通。倾心祷告主的人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心，他没有别的，就是圣经怎么讲我就怎么做，啊，我不顾我自己。好，这里是说到国度了。那么主耶稣在论到约翰的时候，就把恩典时代和律法时代分清楚了。同时一讲到恩典时代，那主耶稣就讲到了天国了，天国了。好，现在我们再说到，继续我们读下面十四节。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啊，这个我们已经讲了。你们肯领受，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有智慧。他并不是真正原来那个神旋风升天的那个以利亚，而是他有以利亚的灵。刚刚我们讲了啊，在他的身上是有以利亚的灵。十五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这一句话主耶稣和圣灵在圣经里多次说到，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么我们请读一点新约圣经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诺言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你看这里就讲一个，有耳的就应当听。本来有耳朵应该听，但是很多有耳的就不听，所以好多人都不能够进到天国，就是今天不能活在天国的实际的里面。什么人能够活在天国实际里面？你就听神的话的人，你就听了，听了以后怎么办？你看就是得胜者，这里马上就是得胜。不听你就不是得胜的，你听了就是得胜的。这一句话说了很多，你看第二章启示录二章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马上就有奖赏。啊，所以得胜的就是活在天国的里面，得胜的也是有耳的就应当听。听什么话？这就是圣灵给我们说的话。马太福音这里实际上是主耶稣说的话，所以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么以后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那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说话。那么今天也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圣灵要在我们里面说话。所以我里面感觉不平安的时候，我就要问问圣灵，到底你是什么意思啊？还要我顺服什么？圣灵会在里面带领我。这个就是说到有耳的就应当听，如果听了，你就是一个得胜者，你就活在国度的里面。那么今天一样的，今天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经是主耶稣的话，是神的话。读圣经的目的就是要听神的话。另一方面，我里面有圣灵住在里面，圣灵会时常提醒我，啊，让我听神的话。圣灵在凡事上都要教导我， 这是约翰福音14章，凡事都会教导我，那我就要听圣灵的话，听了我就是一个得胜者，不听就不是得胜者。好，到这里15节，主耶稣在这里说到约翰，好像这里啊也就说到应该听主耶稣的话，也是说到律法时代结束，恩典时代开始，恩典时代一开始国度就来，人都可以进到天国里面去，让神来掌权。所以有耳的要听这个话，也是应该活在天国的实际的里面，因为天国的实现是要到主耶稣来，我们和他一同作王1000年。那么这一个是每个星期四刘平弟兄要在这里讲，那是讲的天国的实现了，那是真正。那么今天我们就可以在天国的实际的里面，就是我那么这个星期三王百熙弟兄在这里就说到，真正一个活在天国里面的人，那天国的权柄可以从他身上出来。他就讲了有一个圣徒叫做圣 Francis， 这是一个圣徒，这个圣徒他是过着一个非常或者清新的生活，每天早晨起来他要到山上啊，也就是旷野，他到哪里去祷告，在圣祷告。所以他到旷野一祷告的时候啊，因为早晨就很多鸟啊，鸟儿也醒了，鸟儿就在那里唱啊，就在那里闹啊，很多鸟闹，他就在喊了，他说这个鸟儿们你们不要再闹了，因为我现在要向神祷告，你们不要吵了。他这一句话一出来就带着全病了，所有的鸟都不闹了，马上不闹了，他就祷告了。所以今天天国的全病能够在一个活在天国的人的里面能够出来。那么我们也知道，你去读新疆的末月，你看见甘夫人这一个人，有一次他到一个地方去跪在那里祷告，可是一下跪在一个蛇的身上，很大的一条蛇，他没看见，黑夜里都看见，你跪在这条蛇的身上，这条蛇不但没有咬他，逃跑了。为什么？因为在他的身上他是活在天国的里面，所以有天国有的权柄能够从他身上彰显出来。那么王弟兄也举了使徒行传保罗的例子，保罗不是因为船坏了在一个岛上吗？他因为天气冷就拿一捆柴在那里去取暖烧火，柴里面就有一根蛇出来，一个很毒的蛇把它咬了，一粒大这个岛上咬了以后，土人就知道那个蛇是毒蛇，很厉害，一咬了以后这个人就要死了，所以他们就讲这个人啊一定是罪大恶极的人。你看啊，神把他从船上救起来，船都坏了，从船里救起来以后啊，连蛇都不饶他，还要把他咬一口。可是他怎么样，保罗就把这个蛇甩掉了。这个土人就讲，你看他肯定要死，他肯定手要肿，可是保罗一点事都没有。哦，所以他们就转过另外意念来，哎呀，保罗是神，他们要拜他。这个没有别的，今天一个你活在神的权柄里的一个人，你愿意活在天国里的人，神的权柄，天国权柄能够从你身上出来，能够出来。所以有的时候你一祷告神就听了，神就听你的祷告，好吧，因为你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你是一个清新的人，你在神的面前没有别的，好不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活在天国里或不活在天国里非常的不同，非常的不同。好，现在我们要请我们继续读下面16节，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 好像孩童坐在街石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吃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食。好，这句话主耶稣在讲了约翰的时候，也同时讲了这一句话，那就是我们今天讲义的48页。主耶稣举这个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主耶稣他和施洗约翰的生活是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因为施洗约翰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主耶稣是从圣灵怀孕的，他圣灵就从出圣灵，所以他们的生活不被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所认同所同意的。比方施洗约翰是律法时代最后的一位先知，他看见犹太人的罪，他就呼召他们悔改，而且他又住在旷野，穿着骆驼毛的衣服，是蝗虫和野蜜，和他们生活完全不同，也就是把他们分别出来。这个时候一定有好多法利赛人啊，好多犹太人批评谁？批评这个施洗约翰，你真是一个傻子，那么多好吃的东西你怎么不吃啊？你怎么跑到旷野来啊？那么多名牌衣服你怎么不穿啊？你怎么跑到旷野来啊？批评他呀。但是他不同，因为他是圣灵充满，所以他要过一个生活和人分别出来，和现代人分别出来。今天神要呼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的生活要和人不同，你要被圣灵充满，你要活在国度里头，你和人不同。人是怎么选择一个生活的方式，你和他要分别出来，这个就不同。所以主耶稣和约翰都是从他们分别出来不同的，所以他们的看法对他就不同，对他们看法不同。好，那么约翰不但是把自己分别出来，而且约翰在约旦河里施浸，告诉他们你们是有罪的，你们能够悔改。约翰这一个人，他是活在律法时代里面，活在律法时代的人就是讲行为啊，讲行为，所以他就定罪那个时代的人的行为都是有罪的。所以约翰是来定人的罪的，他不是恩典时代，他是定人罪的。所以因为他是定人罪的，他就不吃不喝啊，他就不吃不喝。什么叫不吃不喝？他不能和犹太人喝的一样，吃的一样，你们吃的东西我就不能吃你们那些东西，我和你们不同啊！感谢主。我记得我们在学校里念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和同学中间是有区别的，他们是这样一个生活方式，我们不是那样生活方式。比方我们有好多同学晚上睡觉10点钟熄灯了，他们就翻窗子出去了，到外面去玩去了，玩到1、2点钟又回来了。但是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和他同流合污，不是这样一个生活方式。我们穿的衣服是很朴素的，啊，我们的一切都是朴素的，是受圣灵管理的，但是他们不是，所以我们就和他们中间就分别出来。约翰当时是和他们分别出来了，而且告诉他们应该悔改，为他们施浸。所以啊，他们就说约翰是被鬼附着的。为什么这样讲他呢？就说你这个生活跟我们不同啊，有吃的怎么你不享受啊？你要穿骆驼毛的衣服啊， 啊，为什么好的细软的衣服为什么你不穿呢？啊，那不是你要去穿好一点啊？好，他是把它分解出来。但是主耶稣来了以后，主耶稣是把恩典带来了，因为主耶稣带来恩典呢，他就一定要做罪人和罪人的朋友。为什么？他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他和约翰是不同的。约翰过了一个这样的生活，和主耶稣的生活不同了。主耶稣是为了传福音，要把恩典带给人，所以主耶稣来了也吃也喝。他是为什么吃喝呢？为了福音。所以我们记得第九章，主耶稣到了马太那个税吏马太，这叫利未，他马上当天晚上就在他家里请主耶稣吃饭，请了好多罪人来和主耶稣一起吃饭。好，那么主耶稣的目的乃是把恩典带给他们，这又是一个时代。所以主耶稣在那讲，我用什么来比喻这个时代呢？就像一些小孩童，这些孩童在街市上怎么讲呢？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吹笛、跳舞、举哀、捶胸，这是两个不同的时代。那也就是说，在约翰这个时代，约翰举哀，为什么？他为着人的罪，他在那里哀痛，哀痛。但是这些犹太人不懂得捶胸。另外一个，主耶稣来了，他是新郎，他来了，他是新郎，所以应该吹笛跳舞，就是大家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他把恩典时代带来了，这么大的恩典带来了，我们应该欢喜，应该跳舞了。好，主耶稣就拿小孩童的来做一个比喻，比喻这个时代对于他和施洗约翰他们都不能认同，也不能理解。所以最后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就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那意思就是说，你们都是主观的来对待一些事情，这些犹太人主观的自己觉得怎么样，你愿意说约翰施洗约翰是鬼附的你就说他，你愿意说主耶稣是罪人和罪人的朋友也可以这样去说他。但是你不懂得这是一个时代的转变，你不懂得那是律法时代，这是恩典时代，不懂。所以主耶稣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智慧之子这一个字是复数的，就是指追求智慧的人。圣经里告诉我们所有的智慧都是从神来的，所有的犹太人愿意到施洗约翰那里去受洗的人都是智慧人。哎，他们承认自己的罪啊，这些就是智慧。所有被主耶稣呼召人跟随主耶稣的人也是智慧。所以主耶稣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智慧之子是很多的人复数，智慧为师那个师字原文就是判断的意思，就说你要有神那样的智慧，你就能够判断你应该怎么做，你也能够判断施洗约翰对不对，你也能够判断主耶稣这些行为对不对，如果你有神那样的智慧。哎，另外一个字啊，终以智慧为师。好，我们或者我们把这个字查一查好不好？第一个字就是第十九节 这第一个叫智慧之子，四六七八，请我们看看。四六七八，好，请我们看四六七八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索菲亚，那是智慧了，那是从神来的才是智慧。那么后面一个字，总以智慧为事，那个智慧是二零四一，请你看一看那个二零四一。二零四一这个字，希腊文叫 Aragon， 这个字就是行为的意思。所以这个字应该是怎么讲呢？后面那个四字是判断的意思，判断的意思。那么智慧之子就能够判断你的行为了，啊，就判断你的行为，你的行为对不对？艾罗刚这个字也可以判断工作，你就能够判断工作，什么工作？约翰的工作，主耶稣的工作。那么你判断了以后，你就知道你应该怎么做了。后面那个四字是判断的意思，是决定的意思。好，那么这里啊，就是说到主耶稣在讲论施洗约翰，他打是讲论施洗约翰，就带出了恩典时代和律法时代的区别，也就是恩律法时代结束了，恩典时代开始了，这是两个不同的时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讲施洗约翰大？大在哪里？啊，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又讲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主耶稣马上就把天国又带出来，一说到天国，主耶稣马上就说天国是现在就可以进去。天国是什么意思？谁能够进到天国去？好，这里也讲到这条路了。好，后面注意，这里就马上就讲到这个时代的转变，约翰代表一个时代，主耶稣代表一个时代，但是怎么来对待这个时代，怎么来对待施洗约翰，对待主耶稣呢？那么就是根据智慧，神那样的智慧，因为人的智慧不算，人的智慧不是智慧，只有神的智慧才是智慧。那么现在请我们读最后一读一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就讲到智慧了，好，第二十一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当作预罪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啊。神的智慧和人的智慧不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圣经里告诉我们，只有两种的智慧，一个是神的智慧，一个是人的智慧。所以你看，请我们读第三十节这一章的最后一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父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你看，今天我们的智慧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就成了我们的智慧了。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智慧，我们在判断任何一个事情， 我们要用主耶稣他的智慧来判断，所以智慧就是主耶稣啊，他就成为我们的智慧，好吧？好，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呢，读到这个十一章，那就是说到施洗约翰来问主耶稣，主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是不要见怪，不要为我不喜欢。因为施洗约翰，你应该知道，我就是从神那里来的，你也是为我预备道路的。那么现在你的知识已经完了，你不要不高兴。那么现在应该像你原来说的，愿他兴旺，愿我衰微。现在你是该衰微了，律法应该衰微了，恩典是在兴旺。”好吧，感谢主。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你花感情对你有更关心，与你苦更病，感觉着你看过更完全顺服，有主天天扶持我，力量保守我，使我一生走在路，使主心满意足。第二节，主使我更得胜，向你更忠诚，在你手更有用，对你手更有用，受苦更为人难，犯罪更悲哀，更喜乐人远恼，更完全依靠，求主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保守我，使我一生走在路，
不信任我们试一试。
第三节，
二者声音有没有问题？
主是我感受天，更常见你面，更多翻书生涯，更想我回家，更愿意主卑微，更被你破碎，更求主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保守我，使我一生走在路，使主心满意足。
好，我们就看到这里。好，我们低头，我们有点祷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这年早晨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你把我们从世间里面，从许多的事物里面把我们分别出来，让我们现在有一个心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借助你自己的话语来亲近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用你的血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用你的血洁净这个房间，赦免我们在你面前所有的亏欠，仰望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如果离开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照样的，如果今天你不与我们同在，我们的聚会就是枉然。所以我们求你借助你圣经的话给我们光照，在人的话语以外，你借着圣灵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明白我们前面应该走的道路。主，求你听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要继续读马太福音十一章， 第二十节开始读，第二十节开始读。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白塞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挪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挪西顿所受的比你们欢容一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欢容一受。我们在上一次说到施洗约翰派门徒去问主耶稣，就是他所等的，要他所等的是谁，是不是主耶稣。后来主耶稣就回答了他，同时主耶稣又说施洗约翰，讲论了施洗约翰，就是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要比他大，然后在天国里的最小的比他还大。就上一次我们就说到这里，最后又说到世上的人，就是当时的犹太人对于主耶稣和施洗约翰的看法，他们不能理解，所以他们对主耶稣的看法和施洗约翰的看法都是凭着他们自己的智慧来看，不是按照神的智慧来看。所以到第二十节，主耶稣就说到了两个城市，一个是哥拉逊，一个是白塞大。这两个城市是靠近加利利海的，是主耶稣经商去的地方。下面和另外两个城市比较，就是推罗西顿。推罗西顿是在地中海边缘，靠近地中海的边缘。主耶稣主要是把福音的工作做在哥拉逊和白塞大这个地方。所以主耶稣说，如果行在你们中间的这个异能，如果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就披麻蒙灰悔改了。披麻蒙灰就是表示犹太人的悔改，就是披麻蒙灰。那么意思主耶稣说，这些工作如果坐在当时的推罗西顿，就是远海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是不容易接近内地，不容易听到福音，如果当时他们能够看见异能，他们就会悔改。主耶稣说到推罗西顿，我们知道在先知的书里面是说到推罗这个城将来是要受到神的惩罚的啊。这个城和西顿这个城两个是做生意的，他们是商业的城市，商业的城市，那里充满了罪恶，充满了罪恶。主耶稣说，如果主的这一人在那么罪恶的城市里头，如果行在那里，他们早就悔改了。那么披麻蒙灰，我们知道在旧约里有一卷书叫约拿书啊，我们也知道，那么约拿是一个先知，神要他到尼尼微去啊，向尼尼微的人传悔改的福音。后来他去了，他就说还隔四十天这个城就要倾倒了，结果这个尼尼微从王一直到最下面的人都披麻蒙灰悔改，所以神就没有把这个灾降给他们。 因此主耶稣说这个披麻蒙灰，意思就是要悔改的意思。那么也就说到哥拉信和白撒大这些人是终不悔改，将来在审判的时候，推罗西顿所受的就比哥拉逊和白撒大受的还要容易。容易的意思就是能够忍受的意思啊，那就是哥拉逊和白撒大所受的是蛮忍受的啊，也就是受的比较重的，因为生了儿子来在你那里行了许多的异能，你都不相信。后面马上就说到另外一个城市，就是加伯荣，你已升到天上。为什么说他升到天上呢？因为我们知道加伯荣是主耶稣把他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啊，在那里啊啊，主耶稣经常在他的会堂里讲道。那么这里说到他已经升到天上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主耶稣把天国带到了他那个地方啊，给他们讲了天国的福音了，是提到这一个问题。因此他们还不悔改，那么加伯荣最后要坠落阴间。意思就是说加伯荣这个城市，主耶稣就预言他将要荒凉。那么到现在，我大概是在五年以前到六年，我到以色列去，我也去看了加伯荣这个地方。加伯荣那里立了一个石头的碑碣，这是加伯荣。但是我去看的都是没有房子，没有人，没有城市，就是一个荒凉的地方。这里一堆石头，那里长一些野草啊，有些基础的建设在那个地方，但是没有城市啊，所以就将来要坠落阴间。所以现在加伯荣这个地方还是没有人居住，当然这是考古学家考古出来的，就是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加伯荣，现在已经没有人了。后来讲，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索多玛这个城市在创世纪十九章，这个城市最后是被火硫磺火把它烧掉了。那么神要去毁灭这个城市的时候，有两个天使曾经对亚伯拉罕，是三个人，其中有一位是耶和华，他们就告诉亚伯拉罕，我们现在去要毁灭索多玛。亚伯拉罕就想到，我有一个侄子是罗德，他还住在索多玛，所以亚伯拉罕就为他们祷告，就说假如那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毁灭这个城吗？神就说五十个义人我不毁灭。他就想，亚伯拉罕想，可能五十个太多了，减五个，四十五个你还毁不毁灭？神就说四十五个我也不毁灭。如果这个城里有四十五个义人，亚伯拉罕想，可能四十五个也还多了，四十个怎么样？最后减到只有十个啊，亚伯拉罕想，至少有十个义人嘛。哪知道天使去以后，只看见罗德一家才是义人，没有了啊。所以这里就是罗德的妻子还有两个女儿，四个人是义人，十个不够，还差六个，怎么办？好，最后神就把罗德一家救出来了，这个城就毁灭了。那么从这里来看，主耶稣说，如果在你那里行的异能，在加伯荣行的异能，如果行在索多玛，那么索多玛至少有十个人会相信主耶稣，对不对？会出十个异人，本来只有四个，再加六个，不是十个了吗？所以他就不会毁灭了，因为亚伯拉罕的祷告是多少人呢？十个异人，所以说如果有十个，我就不毁灭那个城。是因为在这，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索多玛就可以存到今日，那就神在那一天不会把它毁灭，意思只要十个义人。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对一个城的看法，一个城市的看法。如果这个城里神认为有这么多义人，神也保守这个城啊，在神的审判里面，我们要知道不是这个城里头全部是基督徒城的保守，不是的，那是说有一定数量的义人。但是十这个数字，我们从圣经里头来看，十这个数字是人的完全的数字。所以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不是有十个童女吗？是人完全的数字，十也是一个数字，就是少的意思，少的意思。因为在创世纪二十四章，亚伯拉罕要他的仆人去为他的儿子以撒去一个妻利百加，当时利百加的哥哥要把利百加留下来，他说要住多久，他说至少十天，那就十就是一个少的意思。那么在启示录第二章，四美那教会要受试炼啊，试炼，圣灵告诉他你至少要受试炼十日，就是十在神来看是一个少的数字，不是多的意思，你至少有十个人吧，那是最少的，神就保守这个城。所以看来加百农这个城现在已经毁灭了，当时连十个都没有，你看啊，因为在那里行了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到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受受的比你还容易。好，这里我们就看，这是神对索多玛和加百农的判断。现在我们请读第二十五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当他被人拒绝的时候，被加百农人拒绝，被哥拉逊白撒达的人拒绝，被很多犹太人拒绝的时候，他没有灰心，他没有说你们拒绝我，哎呀我就困难了，或者灰心了，或者软弱了，或者怎么样了，没有。他在这里第二十五节怎么讲，他向神祷告，父啊，天地的主，特别请你注意一下，这个神是什么？现在神是天上的主，也是地上的主。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曾经说过那个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看那个时候主耶稣祷告的时候，父在哪里啊？是在天上啊。这里求父不是在天上，父也在地上，父是天地的主。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来了，主耶稣来了，在这里至少有一个人是能把神的旨意带下来，所以就是天地的主。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的叫门徒祷告里头有一句话，愿你的国怎么样降临。我们讲个国就是代表神的权柄，神在天上有权柄，地上没有权柄，所以愿天上的权柄到地上来。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第十一章，神的儿子已经把权柄带在地上来，已经把天带到地上来，所以他才能够说加百农已经升到天上，就是天已经带到你这里来，但是你拒绝了天啊。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就讲他是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你看别人拒绝他还能感谢，我们有的时候做神的工作做到有的时候灰心啊，神都不能感谢了，好像你怎么老不听我的祷告啊啊，在神的面前也许怨言就出来了。主耶稣没有，我感谢你怎么样，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哥拉逊白塞大加百农的人拒绝了，这就是
你的本意就是如此，你看明白？他就看见神的旨意。我们有的时候碰见一个不顺利的环境，我们看不见神的旨意，我们就看见人的办法，看见我们自己。主耶稣在这里看见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为什么呢？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我的。从马太福音，我们现在读到十一章，从第五章开始，主耶稣开始提到父，也就是告诉我们，主在这个地上不是他一个人在这里做工，乃是有父和他同在，有父和他同在。我想我们这里我们看看这个父，他的编号3962，现在我们请你查汇编3962，不要查那个 dictionary， 不要查字典，3962，请你查后面的汇编。查汇编，汇编对象啊，3962。好，查到汇编以后啊，你就看见第一个字是名词，用了414次。但你看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一个讲到主耶稣的父是在马太福音第5章16节，你看到没有？马太福音5章16节，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看到没有？好，这是第一次提到他的父，提到是在天上的父。45节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好了，你就看见从第五章开始就开始启示父了。主耶稣告诉人说到父，但是人不一定认识父。到第六章你看又说到父了，得到天父的赏赐。主导文里面也是说到我们在天上的父。第七章也说到父，7章11节也说到父啊，就是父在那里保守啊，天上的飞鸟也好，地上的百合花也好，野草也好，父在那里保守他们。你看这里也说到父。到第10章，他差遣门徒以后也告诉他们父，而且说当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自己想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有教你们说话的是谁教你们说话呢？就是父的灵会在教你们怎么说。所以你看10章20节，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逐步逐步主耶稣就把父启示出来，其实出来。那么今天到了11章25节，就是 刚我们读的，父啊，天父的主，我感谢你。好，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请读马太福音的11章。27节，马太福音11章27节，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所以要认识父一定要通过子。在约翰福音14章有一节圣经说，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我就没有人怎么样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一个人在地上我们能够认识父，我们今天都看不见父，谁知道呢？没。那么怎么认识父？这是要需要启示，就是主耶稣把父指示我们。如果不是主耶稣指示，我们就不能认知道父。知道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认识，认识父。 好，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不是他一个人单独在这里，乃是父与他同在，父和他随时在一起。所以在约翰福音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但是这是人所不认识的，不知道的。要认识父要有启示。好，所以只有通过子主耶稣才能够认识到父。这个就是父和子的关系，要认识父一定要通过主耶稣才能认识父。好，现在我们请读下面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刚刚主耶稣说要启示父，如果不通过他，人不能够认识父。反过来讲，父把一切都交给他了，所以主耶稣现在在地上乃是按照父的旨意做一切的事情。所以父主耶稣是把父带到地上来，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一位父。但我们要认识这一位父，就要听见主耶稣所说的话。所以到第28节，这里马上就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什么叫做劳苦担重担？劳苦这一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砍，你用一个东西去砍一个数字，就是你一直在那里砍。砍的意思，一直在那里砍，那就是表示是一个劳动，砍柴也好，砍树也好，但是就是你一直在那里砍，就是用你的手你在那里劳动，就是不停的劳动。一个人你在那里不停的在那里劳苦，最后你就会感到是一个重担了，你会感到疲乏，你会感到重担。那么这里实际上是指着一个人犯罪来讲的重担，在圣经里的重担是指着罪的担子，罪的担子。如果一个人感觉自己有罪的重担，就可以怎么样？可以到主耶稣那里去，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一个人如果自己感觉不到我有一个重担，他就不会到主耶稣那里去。只有一个人感觉自己有重担的时候，他就觉得说，我需要一个人帮我把这个担子卸掉。这样的一个学生在学校里念书，觉得这个书功课很重，成为一个担子怎么办？你就到主那里去了，向他祷告。你在工作里你有一个重担，你向主讲。在侍奉的事情上有一个重担，到主那里去。所以这里是讲劳苦担重担的人，这个烦这个字，你看下面用的是一个屁，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所有的。所以这里就不是指犹太人了。为什么？请我们记得这里很重要的就在11章里头，11章这里头指到了几个的城市，白塞大也好，哥拉逊也好，加百农也好，都是主耶稣当时工作的城市。这些城市的人拒绝了他。在前一段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你看犹太人就拒绝了主耶稣，那是指到犹太人的拒绝。当他们拒绝主耶稣以后，主耶稣为什么说，父啊，我感谢你，你的本意在就是如此。主耶稣就看见一件事情，福音今天要从犹太人那里 转向哪里啊？转向外邦人，所以转向外邦人。因为这一个缘故，你看这里说烦恼苦当中的人，不是犹太人啊，烦恼苦当中的人都可以怎么样到主那里去，所以不限于犹太人。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有一个祷告向父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怎么样，本是如此。现在有人拒绝你了，拒绝你的儿子，不要你的福音了，请了这么多异人他们都不接受了。好了，那我们看见烦恼苦当中的人都可以到这里来。好，那就不是说只是犹太人了，这里我们看见福音就开始在转了，转到烦恼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主那里来，主就施你们的安息。一个人能到主那里来是根据他的信心，他没有信心他不能去的。所以这个第一句话，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施你们的安息，这是根据信心而得的安息。下面一句话就不同了，29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个心字请你注意，在原文不是心字，它是5590。5590是什么字啊？是魂。5590这个字是魂，就是我的魂里想安息了，这是5590。5590就是我的思想、感情、意志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安静下来。当我们遇见一件事情不知怎么办，哎呀，里面没有安息，思想没有安息，要打主意，打有计划，我应该怎么去对付这件事情。感情没有安息，意志没有安息的时候，回到主的面前去。所以这个安息和第一个的安息是不同的。第一个安息是因信，所有愿意得安息的人，你只要相信主耶稣你就去，他就把安息给你。第二个安息不同，第二个安息是怎么样，是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的人才能够魂里面才有安息。什么叫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那是指着十字架来讲。所以后面一句话是对基督徒说的，前面一句话是对不信主的人讲的，后面对基督徒讲。是指着十字架，主耶稣身上是没有恶的，我们身上是应该有恶的。恶是什么？恶就是放在一个牛的颈子上，能够调动它往左往右，能够控制它的。我们这个基督徒是需要有个恶来控制我，否则我什么事都敢干，什么罪都敢犯。但是如果有一个恶了，好了，是主的恶在我的身上，那么我就负着一个恶，我就要听主的话啊，这就是十字架啊，借着一个十字架是我负一个恶。感谢主，主说当负我的恶，那就是说我们要把主的恶摆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要学他的样式。主耶稣的样式是指着他卑微的样式，他是卑微，因为主耶稣他也钉十字架了嘛。按理说他是神，他不应该钉十字架，但是他谦卑自己。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讲他和神是同等的，他不是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去了人的样子，是一个奴仆的人的形象，奴仆的样子， 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就要学他的样式，那就是我们要谦卑下来。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一个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盼望我身上没有恶，一定要有恶，而且这个恶是主给我的恶，主天天要管我。第二个，当主管我的时候，我就要学他的样子，主我愿意顺服你，求你管我，求你管我。好，那么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他怎么讲呢？他说十字架，我们一听说十字架，我们就觉得十字架一定很重。他说什么时候十字架最重呢？就是你背十字架的时候是很重，因为十字架压在你的身上嘛，你要花力气在背的时候是很重。他说什么时候十字架不重啊？就是把你挂在十字架上就不重了。那个是什么事？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肯定十字架，十字架把你治死了，你就不会重了。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当一个基督徒背十字架的时候，你什么时候觉得越背越重，背到你都心烦了，不愿意背十字架了，好了，那就说这个十字架还没有把你挂上去，还没有把你钉死。什么时候你真正舍己，把你自己完全放下了，好了，你看十字架就不重了，舍己了，十字架不重了，你的恶就容易了，这是感谢主。所以后面二十九节后面，你们魂里就必得享安息。今天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思想、感情、意志在神的面前是安息的。所以三十节就讲，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一个舍己的人就会感觉得到主的担子是轻松的，他的恶是容易的。好，我想这里啊，就告诉我们福音就开始在转了，转到外邦人身上去了。福音要转了，同时这里也告诉我们，主耶稣就说到，十字架的目的是对付我们的己，我们要想安息，那是需要十字架在我身上的工作。好，现在我们第十一章我们就读到这里，现在我们要读第十二章第一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来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血，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只是安息日的主。这里马太福音十二章记载了两件事情是安息日的事情，一个就是他的门徒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门徒就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这个请我们注意，不是我们常常读到这里就觉得门徒啊，你走别人的田里过啊，你怎么把麦穗钱来插来吃了，是不是说这个是不义的事情，好不好？但是以后我们会读圣经，在犹太人在以色列人神给他们规定的，这一个是允许别人吃的，允许的，不是指这件事情。那么法利赛人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安息日不能吃东西，是指这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就说到第三节，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 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随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那你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主耶稣要举这一句话来讲呢？那么大卫要到神的殿里吃那个饼，吃饼的那一天就是安息日。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以后我们要读的好不好，安息日再把陈设饼要换下来，每一个安息日换，所以大卫去正好换下来了，他就吃了。法利赛人说安息日不能吃饼，不能吃东西，主耶稣说大卫怎么吃？不但吃了，大卫还吃圣殿里的饼，这个是他不能吃的。好，所以这里不但说到安息日的问题，也说到圣殿问题。所以主耶稣说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啊，这些我们都要解释的好不好？但是今天呢，我们先要解释一个问题，就是安息日啊，我们要把安息日和大家先交通。我们知道神在创造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一章，神有六天的创造，第七天神就安息了，就歇了他的功，神就赐福给第七日，又定为圣日，神就歇了他的功。那么我们一定要看见第七天是谁休息啊？是神休息。谁安息啊？是神安息。所以从创造来讲，第七天的安息是为神的，不是为神的，不是为人，是为神。因为神安息了，神做了工六天，神安息了第七天。那么我们要看人是哪一天创造的呢？人是在第六天创造的啊，如果创世纪你看，人是在第六天最后造的是人，什么都造齐了，神为人把一切都预备好了，都造齐了，最后造人了。造人就是要人来管理神所造的这一切，要人来享受神所创造的这一切，最后才把人造出来，第六天把人造出来。神给亚当怎么讲？神给他造的人讲，你们要管一个治理这个地，对不对？还要管理天上的飞鸟，要管理地上的走兽，还要管理海里的怎么样鱼。所以神也要他们做工啊，管理是不是做工啊？是做工。所以第六天把人造出来，第七天没有要人做工，为什么？第七天是安息，神就安息了。所以人一造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遇到安息。神是先做工后安息，人是先安息后怎么样？后做工，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今天我们要做工也好，你要做任何事情也好，首先你要安息，你要在神面前安息。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回归，我们要安息，我们才能够得到力量。不回归不安息，我们就得不到力量。所以这个原则告诉我们，人是要需要先安息。安息在哪里？不是人自己的安息，安息在神的安息里面，因为那个安息是神的安息。所以人一定要回到神的安息里面去，人才能够做工，人才有个力量。好，所以啊，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常常是先做工，为了我才安息，这个是犯罪的结果。所以创世纪第三章是人犯罪以后，主耶稣才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都安息，对不对？我们刚刚讲那个劳苦担重担就是指着罪来讲，为什么？因为第
创世纪第三章人犯罪了。人如果没有犯罪，人的属灵情况是正常的，人是常常先安息在神的面前，然后人才去做工，才去做工。所以今天我们讲了一个学生在学校里读书，首先是先安息后读书，早晨起来先祷告，然后你再去做工。你上班，早晨起来先祷告，先安息再去。昨天我还给一个青年在这里交通，我说你平常祷不祷告？他说要祷告。我说你什么时候祷告？吃饭祷告，然后晚上睡觉祷告。我说你昨天晚上祷告没有？哎呀，昨天没有，昨天太累了，倒上床就睡觉了。你看，好了，他是累了才祷告，累了不能祷告了，晚上要睡觉才祷告。平常祷不祷告？我说你平常可不可以呀？随时你学一个功课，随时都祷告，不要只是早晨祷告一次，中午吃饭祷告三次，晚上祷告一次。我说你随时都可以祷告，你安息啊，你要回到神的安息里头去。他说好，他愿意。好了，他谢主。那么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个原则，好不好？人是应该先安息后做工，如果一个人先做工后安息，那就是罪的结果，那是罪的结果。所以烦恼苦当中的人要到主那里去，那是罪的结果。感谢神，这是第一个。我们说到这个安息是神的安息，神原来造人的目的就是人要人先进到神的安息里头去，人进到神的安息里头去，然后人才去做工。那么现在第二方面我们要讲安息日是怎么一回问，怎么一个问题。安息日，那现在我们要请我们读一点旧约好不好？啊，我们桌子上也摆了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八节，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八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普备圣属，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出埃及记二十章，神赐下十条诫命，这是十条诫命的第三条，给以色列人的时候，离神创造亚当夏娃已经有差不多两千五百年。这两千五百年来，人都没有安息，人都是在罪的里面。现在两千五百年以后，神拣选了以色列人，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在旷野，神就把十条诫告诉他们，里面就有一条，要他们纪念安息日，第二个守为圣日，就把这个日子定给他们了，要他们守一天了。因为他们常常不能进到神的安息里面去，神就把这一天让他们来守，要他们纪念。一到这一天，他们就会纪念，哎呀，是安息日了，我应该回到神的面前去。你看到没有？平常都不回去，到这一天回去。那既然我们基督徒不同啊，我们基督徒我们随时都可以回去啊。所以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你们魂里面就怎么就能够享安息。我们今天随时可以享安息，以色列人就只有这一天安息，第七天安息，神给他们定规。那请我们注意， 十条诫里面其他的九条都是道德上违反的，都叫道德上的罪。第一条第二条违反了，就是在道德上对神犯罪了。第四条开始违反了，就是对父母犯罪了，违背父母的，那也是道德上的罪。第五条开始一直到第十条是对人犯罪，所以除了第三条不是道德上的罪，是违背神的命令以外，其他都是道德上的罪。神现在就把这一天要以色列人来守这一天，要守为圣日。那么这一天不但是要守为圣日，我们还要请大家读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十二节，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二节开始读。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勿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他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反正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拣出。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耶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反正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月，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为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必安息舒畅。我们如果读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我们只看见神的吩咐，就是那天要守为圣日，对不对？就没有说后面的话了。到这里我们就看见神就说了两个，一个就是十七节，这个是永远的证据，看到没有？守安息日作为永远的证据。后面还有一句，就是第十六节，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月，看到没有？一个是证据，一个叫做月。这个证据是世世代代以色列人和神中间的一个证据。你如果守安息日，就证明你是以色列人，你是神的选民，因为你守安息日。如果你不守安息日，那就证明你和神中间没有关系，你不是以色列人。你是以色列人，你一定要守安息日，这是一个证据。第二个，这是永远的约，神给你定了一个约。约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你是以色列人，你就要世世代代每一个安息日在哪里守，这是神给你定的约，神就负这个责任。神有约，约是双方签订的，为以色列人也为神，这个约是双方的。什么时候安息日被废掉了，那就说明神给以色列人中间的约没有，怎么样？没有了，根据也就没有了。十条诫里面九条都不能够废，因为那九条就是道德上的问题，只有这一条是约，是证据。如果这一条废了，就说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就完了，就过去了。好，所以这一条是涉及到以色列人和神中间的约
和一个证据啊，是以色列人一个月一个证据。那么我们已经说过，安息日这一天是神的安息，所以安息日的主不是人，而是应该是神，而应该是神。所以今天我们在读马太福音十二章，主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因为他是神。好，所以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知道安息日对以色列人讲是一个根证据，是一个月，所以他们要去守安息日，守的目的就证明他们是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不守他就破坏了这个月了，因为月是双方的，神不会破坏这个月，而看以色列人破不破坏。以色列人如果要毁这个月，不守，那是以色列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从历史上来看，不是神不守这个月，而是以色列人先把这个月破坏啊，破坏了这个月。下面我们还要讲一点，就是以色列人的安息日和我们现在的每一个星期有七天这个关系是什么一个关系。好，现在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一节，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马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开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